咁啊，讲到嘅开始先啦，我想大家咧动下脑筋，帮我睇啲嘢，又答下啲问题吓。咁啊，第一幅图俾大家睇下先，好，见到啲咩啊？你答下我，有冇人见到一个男人嘅大头噶？见到，好，有冇人见到一个画家喺度写生啊？都见到，有冇人两样都见到啊？好，都有，有啲冇噶，好似，好，咁第二幅，好，第二幅唔该。你哋咧見到貓貓係上緊樓梯定落緊樓梯啊？嗱，有啲話上，有啲話落嘅喎。咁你睇下可唔可以睇到，又係上又係落喎 ？OK， 咁都好叻喎，你哋。咁我第俾第三張嚟睇難啲嘅喎。見到啲咩？邊個見到男人嘅側面啊？邊個見到男人半個正面啊？嗱，有呢兩個，可能有啲未必睇到嘅喎，咁啊，最後一幅啦，最後一幅唔該。再落下一幅。咦，輕咗，好，見到啲咩啊？真係，嗱，我俾啲提示你打側個頭，你試下。好，我費事大家太辛苦，可落下一張，可以我幫你打側咗佢。佢原來一隻馬嚟嘅喎嚇，呢啲圖畫好有趣啊！原來佢有個名堂咧，叫做視力錯覺呢啲畫嚇。佢係可以同一幅畫裏面咧，見到兩樣完全唔同嘅嘢嘅，係咁可以撳走佢，因為大家好專心咧望嗰隻馬。咁有時咧，我哋要單住一隻眼啦，或者蒙起隻眼，甚至乎咧側咗個頭咧，先會見到佢另外一面喎嚇。咁我唔知道有幾多弟兄姊妹咧，頭先睇呢啲圖畫嘅時候咧，都係兩面都睇到噶，各幅都啊都好叻喎，視力好好啊嚇。咁但係有一啲情況下咧，人哋點樣同你講咧，你都睇唔到另外嗰面嚇。咁我哋頭先有啲快啦，可能唔係因為你嘅視力唔好，亦都因為咧，我哋有啲時候可能因為主觀嘅印象，或者自己一啲背景、一啲經驗，我哋好快就決定某一個角度、某一個眼光去睇嗰啲嘢係啱嘅，佢係呢樣嘢噶啦，佢係呢一類嘢噶啦嚇。唔單止睇嘢，睇人都係嚇。有時候我哋會咁嘅，憑住一個第一次嘅印象，或者咧外表一啲嘅感覺，就斷定咗我哋對一個人嘅睇法。咁喺2003年咧，沙士病毒入侵香港，當時咧香港瀰漫住一片咧好灰暗嘅氣氛。咁有基督教嘅機構咧好好啊，想為香港人打氣，就拍咗一系列咧正面信息嘅廣告喺電視播放。唔知道你有冇印象？有一個失明嘅女仔跳舞，其中一個。咁佢一句經文咧，好家傳户曉嘅話：你的日子如何？下一句係咩啊？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啊！好叻你哋。咁呢个广告咧，后来咧俾人恶搞啊，将佢改咗。佢话你嘅样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咁你听完觉得好好笑啦，又会觉得啊改嗰人好衰啦。但系你心里边咧又会点点头，其实都讲得啊。你嘅样子如何，你嘅日子也必如何啊。凭住外貌俾人判断，即系我哋而家社会咧成日发生嘅一件事，甚至乎每日都发生。但系你会即刻谂，哎呀，我唔会做呢啲嘢嘅，以貌取人，我唔会咁样。不过咧，我挑战一下你哋。今朝你搭巴士、搭地铁，你去搵位食早餐，甚至乎咧，你入嚟搵一个位坐低嘅时候，可能你都会因为啲外貌嘅判断咧，决定坐边个人隔篱。因为咧，因住我哋嘅眼见到而产生一啲想法，再做一个决定咧，系好自然嘅反射嚟嘅。你哋唔好太内疚吓。问题是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想法影响了我们怎样对身边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我们会不会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令到人和神的国受亏损呢？刚才我讲到凭着外貌判断人，很不幸是社会常见的现象。这样教会又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呢？神又愿意我们怎样做呢？今天我们一起去看雅各书2:1-13，看看雅各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和反思。我邀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完13节的经文，在你的手上的程序表或者 PowerPoint 都有。预备起，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康庄的衣服也进去，而你们只看重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边，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的脚凳旁，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评论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却羞辱贫穷的人，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的，不就是些富有的人吗？毁谤为你们求告时所奉的尊名的，不就是他们吗？常记着说，要爱邻如己。你们若切实守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得很好。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违背了一条，就是违反了所有的律法。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也成为违反律法的。既然你们要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要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对不怜悯人的，他们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胜过审判。雅各书称得上是一卷很贴地的书卷，因为作者雅各很重视信徒他们所信的和他们行的是不是一致，所以整卷书里面雅各都是从当时信徒面对的挣扎或者他们做出的行为给一些教导他们，或者给一些应用方向他们。今天我们看的段落是雅各向当时信徒，其实也是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考验，挑战我们想想，到底我们说自己信耶稣的人，我们所听和我们所行的是不是相称呢？在第一节里面雅各讲到，他说，我的弟兄，你信奉 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在这些译本里面，第一节之前是有既然这个字，所以整个意思就是说，喂，既然你已经信了主，既然你说你是基督徒嘛，如果用回我们现今的说话，就说，嗱，你说你信耶稣嘛，那你就要咩？就是下半句，就是不可以按住外貌待人。我想大家都听过以貌取人这个成语，这个典故。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原来它是以貌取人，是出自史记的。它讲到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咧叫子瑜，但佢咧生得好丑样，所以咧孔子对佢好冷淡吓。后来咧子瑜就唯有退学啦。咁另外一个咧好靓仔嘅，又讲嘢好叻嘅，就叫宰瑜，系啲名字差唔多吓。咁咧孔子咧就好中意佢，觉得咧佢一定会系一啲人才嚟嘅吓。咁最终点咧？好丑样嘅子瑜咧，成为咗一个好著名嘅学者，但好靓仔嘅宰瑜咧，却被当时嘅王咧处死咗。所以孔子就说，不可以以貌取人。原来以貌取人这件事是远到春秋战国，然后去到初期教会，到今时今日都是不停会发生。它的公式就好像是我们眼见到什么，然后就会加上你的想法，就结论就等于我们对待的态度。按着外貌待人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由两组词语组成，分别是人的面和抬起，即是加上就说是抬起人的面，意思是我们见到一些我们很喜悦的人，我们会怎样抬起块面，即是怎样给面他了。如果我们不喜欢那些人，黑面他了，两个不同的面。那什么叫做很给面或者很黑面呢？其实雅各在二到三节举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因为想大家多一点的体会，我尝试将这个例子融入我们这个场景。你试想象一下，你今天就是崇拜的司事，崇拜开始之前你就站在礼堂的门口预备迎接来崇拜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有一位新朋友来了，一位女士。为什么你知道她是新朋友呢？因为你很专业的嘛，你看到他的神情很迷茫，你就知道他是第一次来。唉，你除了留意到他的神情，你留意一身的打扮很有贵气，是你在时装杂志看到的2018夏天的新装。而且呢，这个女士的样子很漂亮，妆又化得好，浓得来有似无化这样。那这个时候呢，女士向你点点头，咁你同其他司事啦，都对佢好有好感，又向佢微笑啦。然后咧，你带佢去一个最舒适嘅位置，中间啦，又唔好太厚啦，或者苏牧师侧边啦咁样。咁咧，周围嘅弟兄姊妹都同佢讲：耶稣爱你啊！咁。 咁呢个时候咧，门口又嚟咗一个新朋友啦。今次系个男士，佢咧一身打扮好污糟寒酸，而且咧衫裤都烂烂地，即系唔系潮流嗰啲，系真系烂咗。同埋个神情咧好恶啊吓。咁可能咧你好反感，你心里边谂点解下边看业啲人唔截住佢嘅咧吓？咁但系你都唯有皱住眉头行埋去嗰度咧，就指佢去后边最嘟嘟嘟音响侧边个暗角，叫佢坐低吓，唔好俾弟兄姊妹见到佢。我要澄清咧，呢个故事虚构，我哋嘅总务司事弟兄姊妹咧系唔会咁样对待弟兄姊妹，但系雅各喺第二三节讲嘅事情咧就唔系虚构，系雅各真系听到，曾经喺教会或者有啲人话咧喺法庭里边发生过嘅真人真事。因为第一节嗰、那个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咧，喺文化上边咧唔系一个命令句咁简单，佢系指咧你要停止做紧嘅事啊，即系按住外貌待人咧系发生紧，系不停发生嘅问题。阿哥当时嘅教会有呢个问题，咁我哋嘅教会有冇呢个问题咧？我哋嘅团契有冇呢个问题咧？我哋嘅小组又有冇呢个问题咧？或者你话，哎，我梗系唔会因为弟兄姊妹有钱或者冇钱去俾佢唔同待遇啦。但系咧，我挑战你哋谂多少少，我哋又会唔会因为弟兄姊妹嘅一啲其他外在条件影响我哋点样去睇佢咧？例如职业啦，佢边度出世，佢有咩学历，佢结过几多次婚，佢信主几耐，佢讲嘢叻唔叻，或者佢识唔识讲英文，会唔会影响咗我哋对佢嘅睇法而有唔一致嘅态度咧？好多年前，我小组有位弟兄咧，佢好细个出嚟做嘢噶，读好少书，但系佢对信仰咧好认真，对人咧好真诚。后来咧，佢调咗一个新嘅组，有一次咧，组长请佢咧帮手带一个破冰嘅游戏，咁佢好用心预备嘅，整晒道具添。咁到开组嗰一日咧，组长一见到佢就话：，喂，其实你有冇准备好噶？咁样，咁啊，弟兄笑一笑，你话咧？咁你估组长会点？个组长咧即刻黑面。一早都话你靠唔住啦，好彩我叫咗某某弟兄啫，佢系老师嘅，可靠过你啦。吓，真人真事。呢、这个组长咧，虽然冇话，唉，以后都唔揾你啦，但系弟兄咧已经讲，你以后唔好揾我。我听个姊妹讲咧，喺佢嘅小组里边咧，咁啱有几个组员咧都系同一个行业，而且大家嘅背景咧好似，所以咧一分组嘅时候就好 friend， 大家私下会成日约出嚟，但系就唔会遇呢位咧做全职妈妈嘅姊妹。就算开组嘅时候咧，班组员都系围绕紧佢哋嘅共通话题，讲紧佢哋嘅工作上面嘅嘢，所以姊妹咧好觉得好疏离吓，最后咧都离开咗团契。其实因住人哋嘅外在条件而偏心待人，系会好不经意咁样发生。但系咁样做有冇问题呢？第四节咧，雅各咁样讲，佢话：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评断人吗？偏心待人咧，喺其他译本咧系译为咧对人歧视啊吓。希腊原文咧系解分割同埋判断，即系我哋对住唔同嘅人嘅时候咧，个心系分割咗嘅。对某啲人就咁样判断，对某啲人咧就唔同嘅判断。而恶意原文就系解邪恶嘅意念，同魔鬼呢个字咧系同一个字根。而判断就系解为审判官。即系当我哋唔一致咁对人偏心待人嘅时候，就好似咧一个唔公正。自以为意的审判官，这些态度和行为神是绝对不喜悦。会不会我们对着一些我们很有好感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喜欢很合适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给很多爱，很多的关心他们。但是对于我们不喜欢没有好感的，我们就变成北韩的金仔，不断掉炸弹在他们身上。求主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反思有哪些处境会不会我们曾经因为人外在的条件而厚此薄彼，做出不一致的对待，甚至乎伤害了人呢？求主饶恕和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去向那些曾经被我们偏待或者伤害的人道歉，请求他的原谅。阿哥提醒我们，不要单凭外在条件去论断人同埋偏心之外，喺五至七节咧，佢进一步讲到：，喂，我哋同样要小心，唔好用咗世界嘅眼光同埋价值观去睇人同埋对人。我哋再读一次五至七节啦，邀请大家预备起。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却羞辱贫穷的人，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的，不就是这些富有的人吗？为你们求告时所奉的尊名的，不就是他们吗？在第五节，世上的贫穷，在和合本是译为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有些译本就是说从世人眼中看为贫穷的人，即是这些人本身不一定是贫穷，不过是被看为贫穷，我叫他做被贫穷。如果照字面看，阿哥说神只是拣选这些被贫穷的贫穷人，然后给他信心富足，又给他承受神的国。问题来了，是不是真的说神都偏心呢？他只是喜欢贫穷人，不喜欢富有的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第五节不是这样解，第五节的意思是说，这些贫穷人在世人的眼光看来是贫穷，但他的在信仰的眼光来看呢，他是很富足，而且是承受神国的人，是一个并排的句式，不是一个因果的句式。那我想问，我们怎样判断呢一个人是不是贫穷呢？那你问一下自己，有谁觉得自己是贫穷的？不知道，有人举手。那你望下隔离的人，谁觉得你隔离的人是贫穷的呢？不敢举啦，是咪？咁你望下我，有边个觉得我系贫穷嘅咧？咁你唔熟悉我系咪？好难答啊！因为我哋谂到一个问题，贫穷系点定义呢？吓，我哋点样量度先？我睇咗好多资料，咁我分享咧其中两个俾大家睇。咁有一个咧就由爱尔兰政府订立嘅物质匮乏指标，佢话咧喺以下十一个项目里边，如果有两个你达唔到咧，你就系贫穷。咁我好快同大家睇。佢话你有冇两对唔烂嘅鞋啊？有冇一件防水嘅褛？你可唔可以买新衫啊？可唔可以有肉食啊？可唔可以咧？有餐好嘅嘢食吓？可唔可以唔会因为冇钱而开唔到暖气？即系我谂香港人系怕开唔到冷气啦，应该吓。你会唔会居所咧够温暖啦？你会唔会一年可以买多一次礼物俾屋企人咧？你家私烂咗可唔可以？可以换呢？你有没有跟朋友一个月有一次吃饭，还有两个礼拜有没有去玩一次呢？下面那张 PowerPoint 还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真的超过两样的缺乏。然后我们又看看香港的数据，政府在2017年底有一个关于贫穷的公布，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家庭月入少于4000元，而四人的家庭少于18500元，就算是贫穷。比例上面，香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贫穷人。你们有没有留意，无论是刚才讲到外国或者本港，他们来衡量什么叫贫穷的标准是用什么做标准？钱，还有呢物质，多少次的享受，都是一个相对客观和可以量度的方法。不过这个计算的方法是用了世界的汇率，而不是用天国的汇率做标准。在路加福音16:19-31，耶稣讲了一个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在比喻里面的财主是一个很典型的富豪，而拉撒路是一个患了大麻风，穷到要在台底上执面包碎的一个穷人。后来两个人都死了，财主去到阴间，拉撒路被人带到天堂那里跟亚伯拉罕一起。虽然财主生前很富有，而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无论他怎样哀求，他都不可以得救，因为他生前不愿意接受救恩。而拉撒路虽然生前极度贫穷被人嫌弃，他却可以去到天堂，因为拉撒路这个名字翻出来是解上帝帮助我，他是一个一生倚靠神的人。有些人如果用世界的价值观和眼光去看，他是很穷的，因为他拥有的物质很少，但是用天国的眼光去看，他可以是很富足，因为他承受神的国，他关键就是他的救主，就是他生命的主。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因为他在世上看来贫穷而轻视他，那就是我们都轻视了他心里面的财富，就是神的救恩。阿哥的教导不是说要掀起一些贫穷人和富有人的对立，不是叫我们憎一些有钱人，只不过当时的背景，大部分跟随耶稣的人都是比较贫穷，耶稣自己都是一个木匠家庭出身。而第六、第七节所讲，但当时逼迫信徒拉他们上法庭诋毁他们的，往往就好像保罗一样，是那些有学识、有身份、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或者领袖。 所以雅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不可以好像那些逼迫教会的人一样，羞辱这班在地上贫穷但是在信仰上富足的人。因为撒母耳记十六章第七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里面讲到，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不会用世界的标准去看一个人，他只会看一个人的内心。早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很吸引，它叫做6秒 KO 一份 CV。 内容就是说，外国的研究指出，一些大公司的 HR 即是人力资源部平均是会用6秒去看一份申请信，决定继续去看还是扔掉它。6秒做到什么呢？我说两句话都没有6秒了，是吧？咁呢個作者就話啦，通常都係睇下嗰份 CV， 即係嗰個履歷表，去睇佢學歷啦，睇佢工作經驗啱唔啱啦。然後咧，佢話可以從嗰啲嘅格式咧，大約判斷到佢嘅表達能力好唔好。咁我諗唔係每一個 HR 都係咁做嚇，但如果有啲公司真係每日要應付好大量嘅信件嚇，唔可以每個人都見都睇嘅時候，他们唯有用一些很世界的价值观，学历、经验、能力，如果有相片看个样子，作为一些判断的标准。然后我又想，如果耶稣是一间公司的 HR， 他会怎样呢？我想他完全不会理我们的信和 CV， 他不会理你读几多年级，他不会理我们有什么工作经验，不会理我们的表达能力好不好，或者个样子漂不漂亮。耶稣会丢掉那些信和 CV， 约我们每一个人慢慢倾谈，了解我们的心。因为耶稣不 care 那些世界的指标，不介意世界认为重要的东西，他只会介意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他的心是怎样。有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有一句，他说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我想这个就是神期望我们对弟兄姊妹的标准，亦都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又做不做到呢？在五至七节提醒了我们，如果我们用世俗的价值观去论断或者轻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违反了神的心意，亦都轻看了神的救恩和拣选。让我们记住这个提醒去反思，我们又没有这样去轻视羞辱过弟兄姊妹和神的救恩呢？我们会不会因为某位弟兄姊妹呢，他学识不高，讲嘢呢不得体，我们很怕听他讲嘢，他未开口呢就想叫他收声。我们有没有试过呢，某些弟兄姊妹工作比较卑微，我们呢不自觉地轻视了他，对他讲或者做的事都不太信任。我们有没有遇过呢，弟兄姊妹他经济比较拮据，你觉得啊，你一蚊几毫都计较呢好烦，家聚又成日要我们就你去吃对面那两间茶餐厅，觉得呢好烦。你又有没有试过呢，弟兄姊妹英文不好，嗌错了你的英文名或者人家的英文名，你心里面笑他。可能这些弟兄姊妹在世界的眼光来看是贫穷、是软弱、是不足，但不阻碍他成为天国的大富豪。重点是他的心里面有没有天国。神没有说过信他的人越穷越好，最好穷到像拉撒路那样就最好了。不是的哈，历世历代神都使用很多忠心而富有的信徒，将金钱资源建立在神国的服事上面。所以今天不论我们在地上是贫穷还是富足，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在主里面是贫穷还是富足。同时我提自己，世界的价值观会不会影响了我们去跟随神呢？我们在地上富足是帮助我们在天国都富足，定是让我们心灵和信仰都越来越穷呢？讲回转头，先提到一个香港的贫穷的指数，大家知不知道全港18区里面哪一区是贫穷的 No.1？ 啊，好多都知道，就是这个地方。求神去教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坐落在世人眼中认为最贫穷的地方，我们怎样将爱和资源和神的救恩传扬开去，让他们成为在世人眼中认为他们是贫穷但永恒生命里面却是富有的一群呢？回顾一下刚才讲到一至三节，神不喜悦我们用外表去论断人，用不一致的标准待人。四至七节又讲到他不喜悦我们用世界的价值观成为待人的标准。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待人和看人呢？我请大家和我再读八至十三节，预备起。经常记着要爱邻如己， 你们若切实守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得很好。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是被律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违背了一条，就是违反了所有的律法。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也是成为违反律法的。既然你们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要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对不怜悯人的，他们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胜过审判。紧接着两种甚喜悦的待人态度，第八节开始呢，雅各给了一个很清晰的答案。我们第八节，爱邻舍如同自己，可以译作爱人爱别人如同自己。他最早的出处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是耶和华神亲自颁布的命令。切实守一个律法是指很彻底地进行一个命令。什么叫彻底呢？我想到一个例子，一天如果你拿部电脑板台上面做事，突然之间你倒泻了旁边杯咖啡，哇，想到整部电脑都是。有哪个人会拿张纸巾轻轻嗨两嗨就算了？你不会啊，你要拎起整张台的东西彻底地抹，要肯定没有任何咖啡浸住你的东西。这个就是彻底，神就想我们这样彻彻底底去进行爱人如己这个律法。阿哥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守住神颁布的律法，我们就会被神称为做得好， very good。 但相反，如果我们守不住这条爱人如己的命令，仍然以人的外表去待人，偏心对人，那我们是怎样？不是不 good， 是有罪。第九节就是犯罪，其实可以解为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罪的事。就是你当你凭外貌待人的时候，你就是在做罪。可能你很惊讶，喂，我和弟兄姊妹相处这些小事，神不用这么着紧，是吧？不用当是罪。如果我们这样想就错。第十至十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守律法的其中一部分，而违反了其他，无论是大部分或者小部分，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违反了他的律法，神看为有罪。我不知道你有多少弟兄姊妹是近年在香港考车牌的。如果考过都知道，你考路试的时候，你坐上架车，那个考官就坐在你旁边，那他会拎着一很大张黄黄地色的驾驶考试表格坐在你旁边。你知道他会做什么？ Tick 啦， Tick 你啱定错？Tick 你做错的事。考一下，有没有人记得那张表上面有多少项？我特登去睇过，有73项。其实只要犯咗一项严重错误，你就会肥佬。咁我记得我2015年去考车嘅时候咧，咁出去揸架车出去啦，一路都好顺利噶。咁但系揸两个路口翻到终点嘅时候咧，应该系心情放松咗。咁喺一个 cut 线嘅时候咧，我唔记得咗拧一拧个头啊。咁你觉得拧一拧个头好普通啫？但其实呢个是考车呢一定要做的动作。哇，咁心想死紧啦。咁不出我所料啦，返到去中心啊，将成绩单喺其中一格嘅严重错误呢剔咗一剔。咁我当时呢好伤心，因为72个格仔里面呢，我係得一个严重错误剔咗一剔。我好想同考官讲呢，喂，不如你睇下，其实我冇剔嗰啲係多个有剔㗎喎，不如你俾我 pass 啦，要补考好惨。你估佢会唔会睬我呢？梗唔会啦，我都唔会咁问啦，系咪？其实神对我哋嘅要求都一样。当我哋喺佢嘅律法面前，我哋唔系话我做咗大部分就得㗎啦。神要我哋完全遵行。你唔可以话喂，我有返团购，有返崇拜㗎，有侍奉啊，十一奉献，灵修祈祷，我派种啊，月饼我都有去㗎。我系冇做到爱人如己，同埋有时会偏待人，按住外貌待人啫。但喺神眼中呢，我哋都系违反咗佢嘅律法。同埋我要承认呢，爱人如己同凭住外貌待人是有矛盾的，是不可以共存。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人家凭住外貌论断自己的嘛，是不是？如果我们将人家不喜欢的东西做在人家身上，那就真的做不到爱人如己咯。所以我们对人的态度不合神心意，亦做不到爱人如己，就是罪上加罪。上个月新闻报道，菲律宾的总统终于就2010年发生的人质事件向香港道歉。我想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跟我一样，对这单的不幸事件印象很深刻，为到当中受害的家庭很悲痛。 在很多流血的画面背后有一个小小的片段令我很感动，也都体会什么是爱人如己。报章讲到当日下午那个枪手忽然之间决定释放一个太太和他两个几岁的儿女落车。我同样是一个有两个儿女的妈妈，我在想如果我是这个太太我会怎么做呢？我想我一定会九秒九冲落车，而且祈祷哇千祈不要有枝节发生，千祈不要刺激到个枪手，如果他改变主意或者伤害我们就死了。报章讲到这个太太很小心地走到车门的时候，这一刻他和另一个坐在前排的太太刚刚对望，他见到这个女士身边有一个仔跟他自己的仔一样大。在这一刻这个太太做一件其实都挺危险但是很勇敢的事，他提出要带这个男仔下车。最终这个男仔的父母被枪手在车上杀了，而这个小男孩因为被这个太太救走，他性命得以保存。我想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个太太可以这么勇敢，即是他不会想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为什么要去救一个跟自己非亲非故的小朋友？我相信是因为出于爱和怜悯。我想他跟那个女士对望的一刻，虽然他们没说话，但是大家作为妈妈他都知道对方的想法一定是一样，就是很想自己的小朋友可以脱险。其实这个太太可以大条道理当看不到照带自己仔女下车，但因着一份爱，一份怜悯，一个爱人地如同自己的心，他做了这个冒险但是勇敢的决定，拯救了一条宝贵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好像爱自己，爱自己的家人儿女一样，我们自自然然就可以甘心情愿不计较去为对方摆上。在这个段落再一次第十三节，雅各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对人怜悯的心有多少呢？虽然他用一个警告的方式去提醒信徒，如果你今天不怜悯人，不要奢想第日神审判的时候会怜悯你。但其实雅各都是语重心长去劝我们，我们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不要失去了爱和怜悯。求主帮助我们，倘若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律法要求上都做得很好，唯独缺少了爱人的心，求主饶恕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多点去敏感身边人的需要，少点看自己的好处，多去明白人家的难处，少点依据自己的判断。唯一标准独一的爱是今天的题目，盼望用神的眼光成为待人的标准，以神的爱成为待人的态度，就是我们的提醒。弟兄姊妹，当你回望过去在教会成长的经历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用神的眼光去看你，用神的爱去爱你，不是凭着你的外表或者价值观或者世界价值观去论断你，轻视你，让你好体会神的爱。又或者会不会有人爱你爱到好像爱自己一样，以致你在他身上经历到神长阔高深的爱呢？我觉得自己信主之前都是一个很恨人的人，我经常会挑战身边的基督徒，我待人的态度很串，经常黑面，也都很自我。同时我都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可能因为我成长的环境比较穷，我也都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外表没什么信心，还有读书硬是都比身边的人差，我觉得自己很无用，没人会喜欢和接纳我。但很感恩在我信仰成长的路上，我遇到很多他们不会介意我家有多穷，不会理我高矮肥瘦，不会轻看我少年无知，不会嫌弃我曾经犯罪离弃神，亦都会包容很多软弱和挣扎这样对待我的弟兄姊妹。我很感激这些弟兄姊妹一直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他们效法神的爱去爱我，用神的真理去鼓励我，去教导我，使到我能够在信仰的路上边经历到被爱、被造就、被接纳。在他们身上边，我看到神，亦都明白什么叫爱。他们的爱和接纳让我经历到好像这两段经文所讲，他说我们彼此接纳好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还有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跟我一样生命都有过这些被爱、被接纳、被造就的经历，盼望你不要将这份爱只放在回忆里面，而是将这份爱用相同的方式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包括你很喜欢的弟兄姊妹、你不是很喜欢的弟兄姊妹， 或者你很少留意到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身上传递开去，作为你对神大爱的回应，好不好？做不做得到？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饶恕我们过去可能曾经去得罪你，可能我们过去曾经很轻率地按住身边弟兄姊妹他们的外貌，或者他们外在的条件去判断他们，对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一致的态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让我们有勇气向这些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去求他们的宽恕，也都求你去更新陶造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真的充满你那份爱，以致我们也都在身边的人里面去书信出呢这份我们曾经接纳过的爱、包容和那份的接纳。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多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